好，大家好，我是 Jack。 今天的 Jack 叔叔唠叨，我们是一个读书的一个分享会。我们今天分享会的嘉宾请来的是易涵同学。好，要不易涵同学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Hello Jack 叔叔，我是易涵。是一个还蛮喜欢跑步但是更喜欢吃的非严肃跑者。
今天我们聊这本书是许国锋写的，叫做《跑者以身练心》，对吧？以身练心还是以身训心啊？这个中间我好像搞错。对，应该是以身练心。许国锋呢，其实大家很多同学应该也都了解到，他也是一个资深的跑步教练。25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做教练，这个跑步教练这个行当了。但是他本人是在台湾的铁三界还是小有名气，也拿过蛮多的铁三的冠军，也是站过台的。他本人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学哲学的。他写的书也好，他说的话也好，多多少少都有些哲味在里面。
对，而且是非常东方的感觉。
2018年在上海办过一次佳明的教练培训，我很有幸也是参加了那一场培训，也是听他一个人 solo 了整整两天，从早到晚。我那时候我想想，拿的证书我没记错的话，我拿的编号还是17号，就是我前面还有16个人。那次培训的话好像也将近有200人左右吧，反正也是个蛮奇特的经历。或者你看到他书的时候，他的那种感觉就跟他在的演讲一样啊。然后这本书的发现也是蛮有奇特的。我是那时候是在亚马逊的网站上，然后找一些跑步的书籍，有时候像比方说我们之前我说的一些关于欧美的一些教练的介绍的书也是在亚马逊上淘到的。但是亚马逊中它关于中文还有中文繁体的书目有是专门一个类别，那里的书非常非常少。可能他发现了我以前经常搜跑步类的书籍，可能 IP 地址看看是中国的，所以把这本书推给我了。我一看是他写的，而且书非常新。这本书应该是在23年吧24年写的，也是蛮新的。书的很多内容的确是弥补了我们作为跑步训练也好，跑步日常的一些爱好也好，一个蛮大的一个空白，就是关于跑步的心理方面这一块，还是跟我们日常跑步训练中是能用得到的一些知识点，还有弥补了我们很多的盲区。并不是像很多传统的跑步书籍就告诉你一二三该怎么练，怎么练能练得更强，怎么练能不受伤等等。它这个里面，这本书里面好像基本上没有说到过这方面的内容，还是教我们大家用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怎么说呢，什么样的意志去跑步，做跑步这件事情。当时在群里反正我是分享过这本书给一些同学，然后易涵正好是我没想到他能读得这么细，我想大家可能就翻翻过了，但是我发现他读得非常非常细，从他日常训练反馈中也看得出他的确是把书里的一些技术或者一些心态的确用在自己的跑步中，所以说也是特地想把他抓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看这本书的一些经验，还有他日常训练中的一些心态建议。因为我觉得他这个跑步的心态还有对怎么说生活这种态度吧，还是蛮值得大家那个分享的。易涵，觉得这本书里面你觉得哪三个点是你比较在意的？
我觉得我很在意一个点，就是我当时看这本书的原因是，我记得你应该是在 PP 计划里面大概有讲那么几句话，反正就是说你在出门之前你要问自己今天想跑的心是几分，然后就是打个分，大概好像是在5分以下你就可以不用去跑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还就很新鲜的一种，因为大部分人都会说啊，你越是不想跑越要去跑怎么怎么样这种的。然后我就会问你，然后你说这个是那本书里的内容，但是你还没有看完，然后你当时就说你回头会讲这个书，然后你把这个书就电子版就先发给我了，我就去看了。然后我当时在看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我跑的最痛苦的一个阶段嘛，我觉得就是那段时间的课表我可能完成都不是很好，对我来说比较有压力，然后我每次跑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的那种痛苦。怎么说呢，我是从比如说你给我一个课表可能是个20来公里，然后要用450的左右的配速中去跑440或450之类的，我会从前一天开始就会变得特别的紧张。我这个紧张具体体现在什么呢，就是明天有一场大课要跑，我今天开始就会不自觉的吃很多东西，就是好像身体
补充能量，
但是你这个补充能量并不是真正的补充能量，是出于太紧张，皮质醇太高，就是大脑的一种保护反应，我感觉是，就是说你可能 他知道，你知道你明天要跑个步，但他可能感觉是你明天要有一个危险，或者你要干一场大战一样，就这种感觉。所以就是，然后在当天跑的时候，我也会紧张，会特别的紧张。然后跑的时候也紧张，跑前也紧张，而且我跑的过程中总是在想啊，好痛苦，还有多少能跑完？我跑不动了啊，怎么来办？掉速了，我不行了，都是这些。但是这个书里，然后我看完之后，他就说到，他说跑步不是为了战胜身体，就是为了跟身体达成和解。就说，他让我说你不要适应痛苦，你应该适应轻松，就是你要轻松的去跑，你跑前的心态也要轻松，然后你跑的时候跑动也要轻松，哪怕是那种很难的课表，你也应该达成一种轻松的状态。哦，我就觉得这个非常的悬，我觉得这种课表怎么可能轻松，就是它就是痛苦的呀。然后我就觉得后来我就想要试一试，试一试的这种轻松，就是说啊，我真的从前一天我也不要太紧张，就把这个事儿啊，它是明天的事情，我今天先不要想，然后当天我该吃多少能量我就吃多少能量，然后在那之前我该热身就热身，不要去再想，就是不要心跟身体老是在打架，就总是在博弈一样，就是预演痛苦这种的。然后我在跑的时候也不要看表，他说跑这种课表的时候，哪怕很快，哪怕跑间歇，你也不要看表，就是感受，你自己去多去感受，感受你的步子呀，感受你的大腿，感受你的呼吸，感受这些东西，然后也不要太努力去跑。然后我就用那种心态去完成了一节我觉得很难的课表，就当时对我来说很难的课表，非常轻松的完成了。就是甚至跑完之后，我觉得我还能再跑的时候，我觉得哇，就是原来就是你只需要调整你的心态就可以做出这么大的改变，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神奇。然后或者当时我还没有把这本书看完嘛，当时回来之后就把这个书看完，我就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就是学会放松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哪怕你没有，你也没有加量去练，没有做别的东西，你就是学会放松了，就发生这么大的改变。
很多事情就真的要放松就好，像比方说我们跑一些大课，特别是像进阶课，或者是你觉得最痛苦那些，都知道什么20公里加2公里，22加2公里，对吧？那段时间又快跑吐了。
对，我那段时间真的跑得太难受了，因为在北马之前，你给我的课表是只有在比赛之前会有一两次，但是我在这次名古屋之前，你有一个月基本上隔几天就是这种课表，当时我真的
冬训之前呢是开始堆量，但其实量呢也堆的也不是很多，中间的一些小间歇啊，或者是一些法泰莱特，多多少少有跑一点，也跑的不是很多，只是说快到比赛的时候，多多少少有点临时抱佛脚的感觉，对吧？
哎，那我还蛮好奇，为什么就是你给我的就是课表是这样子？因为在北马之前，你不是介绍我跟蚊子认识吗？都是你的学员，然后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我才发现就是，我以为大家的课表都差不多，我才发现别人很多都是一周跑六天，但是你给我一周是最多是四天，而且很多时候我只跑三天，然后所以我会发现你对我下手是非常非常的轻，就甚至在比赛
下手轻，
对，在比赛前我最多也只是一周跑四天，相当于我有完整的三个休息日，跑量也不是很大。
一般因为当时是根据你的运动习惯，因为我知道就算我不安排课表给你，你也会去做瑜伽，做些小的力量训练，
对，
你也不会让自己完全的停下来，对吧？其实你对课表而且执行度是非常好的，而且我是觉得你的身体体质可能是我的偏见啊，我是觉得不太适合能吃得下太大的量。
哎，对对，
如果给到你每个月300的，你可能就疲掉了或者是伤掉了。有时候训练量和训练时间除了照顾到学员的体质以外，还要照顾到心性格，我觉得。
哦，不用300，我200都没上。
你好像最多190吧，好像190，还200不到丁点，好像我记得。平均是
170
左右。
赛前可能会跑到将近200吧。
然后可能还没进入训练周期之前，你可能就跑一些什么630啊。
对对。
什么六五几啊，配速了就累了腿。
对，基本上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的整个训练周期还是可能吃的苦比较少的。
而且每次还是能 PB 一点点的， PB 不多，但你也没有太大的想 PB 太多的野心在，所以说我也觉得我也没有刻意去 push 你做这件事情。 除非哪天跟我说，你说你要进国一了，
嗯，
然后我再跟你聊聊，你要怎么练才好，应该是每周三次可能有点少，对吧？我们可以加到四到五次之类的，
嗯，
但你也没有那种怎么说呢？就像这本书说的那种心智，那个志气在，或者那种目标在，所以说也没有必要把那个练得太狠。如果你有一个成绩目标在，那我们可以商量一下怎么去调整。但如果你的总的目标只是说维持一个跑步习惯在，而且每次跑步跑，每次比赛呢也不要太痛苦，
嗯，
有一点点小进步呢也开心，
嗯，
没有 PB 的话也就那样，反正，
嗯，对。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把你的量加到特别特别大，对吧？
对对，我对成绩好像没有特别大的执念。
我记得你对成绩的执念可能是有一次，就是说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说要跑进330。
哎，对，
对吧？
那个时候我跑步可能有个一年多，两年，一年多吧，正儿八经跑步应该有个一年多。然后我说我想跑进330。
手半马是14几还是15几啊？我有点忘记了。
146，我手半马就是我只跑了两个，就完全不跑步的情况下跑了两个月，
嗯，
就是从跑量零到第一个月我就跑了180-190，第二个月跑了200，然后就去参加了一个半马，然后就跑了个146，当时觉得还挺快的。
哦，也是蛮快的，你还是有点小天赋的在，可能跟你之前一直那个做力量训练做瑜伽可能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我觉得不是天赋，我应该没有运动天赋，我的运动底子就是非常差的那种，就从小就不喜欢运动。我觉得跟一直有做力量训练有关系，就是你比较喜欢练臀腿，可能一周会练腿练两次这样子，然后你的腿就是比较有劲儿的，运动基础在，所以说一上来可能就，
嗯，
哎，跑的还可以，但是就很快就瓶颈就在那了，嗯，就你没有正儿八经的去训练跑步，你只是还用你的底子在那，然后很快就达到我的瓶颈了，所以后来我就想要说科学的训练一下。
嗯，我记得好像你好像第二次是141左右，
对，141，
好像是无锡还哪里141，但是你跑到141之前，你全马应该没有跑过，对吧？
嗯，没有，我的手第一次全马也是无锡，对，无锡跑了个346。
你说你没有天赋，但其实成绩也不差了已经。然后346之后再找到我，然后后面是那个跑北京和上马两次，对吧？
对，中间还有一个东京，中间还受伤了，骨膜炎。
啊，对对对对对对，东京骨膜炎。
就一上200就受伤，所以我的底子很差。
不是那个东京那个，主要是前面那个30K 那个鞋子不好造成的。
对，怪鞋，怪鞋。嗯，
反正一路磕磕碰碰吧。
嗯，
你的成绩是符合你的预期的期望的，也没有太多的不切实际的一些计划在，而且付出的努力和你的收获比值，我觉得还是蛮高的。基本上就付出7分力，可以得到9分的收获，我觉得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性价比很高。我说我想跑进330，其实我想的是这两年有一个比赛就能跑进就可以。没想到我说完之后，当年去年的第一个比赛我就跑进去了，所以我就觉得我，哦，很满意，对自己特别满意。
我连后面连续3场比赛都跑进330的呀。
哦，是的，是的，名古屋还就325，比北马跑的还好一些。北马327，上马是328，然后接着名古屋是328。但名古屋是我跑的最轻松的一场，就是我把这本书里的东西，就是，就是完全的运用下来去跑的。
你除了前面说到那个轻松，还有哪一个你觉得用得到的？
嗯，
看体感。
嗯，看体感，一个就是没有执念了，因为在跑北马的时候，我还是想要说330这个数字还是有执念的。有执念，你就会比较观察你每公里跑了多少呀什么的，你也会比较紧张嘛。然后，但是因为在前面两个比赛我都完成了我的 A330，我就觉得哎，我的水平已经训练在这里了，就是所以我名古屋的时候就非常的轻松，就是放下了那种对数字的执念，就只感受我当下跑步的那种状态。然后我名古屋之前甚至睡得非常的好，就是睡了8个小时，手表给我显示是90分，这在之前完全不敢想，因为我之前每一次比赛之前，你别说轻松了，我非常非常的紧张，就完全睡不着，或者睡着是那种断断续续睡2-3个小时。而且我有一次全马之前我太紧张了，我就大半夜起来把我比赛日早上吃的面包给吃了，就紧张到这种程度。因为我想的是我再吃一点面包
okay.
我是不是能量更足，因为你没有跑过那么远嘛，你就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或者是我觉得我再吃一点我就晕烫了，我是不是就能睡着了，但没想到那会儿吃太多碳水、你其实身体反而会心跳加快，更加睡不着，就太兴奋了。但这次我就是非常非常的轻松，就是当下只做当下的事情，我前一天该冲碳冲碳，该睡觉睡觉，不去想第二天的事，第二天起来也是按部就班的去做一些东西。他有一句话说，你是想的越少练的越好。我就发现哦，之前我真的是想的太多了、我在比赛的时候也想的太多了，就在那个过程中一起跑就觉得哇还有40多公里，第一公里怎么样了，第二公里怎么样，总是在关注这些东西。其实你越关注的话，你的意志力啊，你的这些东西它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这些东西其实会在消耗你，就你的身体在跑，但是你的大脑在想很多东西的时候，它是对你是一种消耗。然后我当时意识到这个问题，哦，就是原来我一直在做一个浪费能量的事情。后来我就不再想，我跑名古屋的时候的感受就是，哎，我只要跑起来，开心的跑，我一起跑，我也不看心率，也不看配速，我就跑起来就好。然后因为其实，他还说了一句话，他说是只有认真训练的人才配享受比赛，
享受比赛。
对，所以
我印象蛮深的。
对，所以我觉得我能享受比赛，也是因为其实我该训练的时候还是训练了。所以我当下如果放松，我只要放松，我就能90%去发挥我的90%都去发挥我的一个水平，那就够了。我想那么多其实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对我的当下的比赛没有什么意义，所以你只需要就是还是那句话，比较放松吧。但是在35公里之后，就是那种黑暗时刻，就是你就不需要再逃避痛苦了，你不可能说还是很放松，但是他说是你要拆解痛苦，就是你要感受你是腿不行了还是心肺不行了，你可以观察，但是你就是不评判，就你仅仅去感受你的啊，我是呼吸不好了，还是说腿太酸了，还是怎么样了，然后就是你把你的痛苦给它具体化微观化，然后你的痛苦就不能统领你。
把身体和你的意志力分开，这是一个很难的技术，
但是很有趣。
我以前那个上过一些心理学的一些工作坊吧，有一种叫完形训练法，它是把这种技术叫自我觉察。
对，
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有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然后从上往下看你现在在做些什么事情，现在正在发生些什么，然后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也就像你前面说的，就只观察不评价。打个粗浅点的比喻吧，比方说我们在外面夏天在外面玩，然后被蚊子咬了个包，蚊子咬包的时候你会很痒嘛，很痒的时候你要忍不住去挠那个包，但是这时候你可以把你的痒和你的挠拆开，就是你知道你身体在痒，但你不用去挠它，然后你可以把痒和身体的感觉分开。
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因为谁在35公里之后不痛苦啊，你看旁边的人都很痛苦，但你也可以观察他们，你也可以观察自己，但是你不要去想我很痛苦。
对，他这本书里也说到那个拆解，他一种拆解就是说把任务拆解，就是把它拆小成更小的一个微观的细节。他举了个例子，就是说是那个，我记没记错是冬泳。
哎，对对 对，
冬泳的问题。对，冬泳你还记得那个吧？他说特别冷，你要出去冬泳，然后你想，我靠，跳到那个冰冷的水里，我该多难过。许国峰他给了个建议，说你不要一上来就想，天哪，我要游完整个冷水湖。他说你先把自己哄到那个岸边，说第一步，你只走到岸边去摸摸那个水，看那个水凉不凉，只做这一个任务，还觉得摸水 OK 了。然后第二步就穿上那个防寒衣，然后拍张照片，自拍一张发个朋友圈，告诉大家我要下水了。第二步完成，第三步然后慢慢的往下走，然后跳下去。你到了第三步，你跳下去了，你就不得不游了，然后慢慢的就把这个泳游完了，把一个很巨大的事情拆分成非常细小的任务，一个一个去完成，然后会最后达到你的那个目标。如果在比赛中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你不要想着一上来就跑个42公里，你可以把它拆得更小一点，拆成比方说8个5公里，你就觉得啊，5公里一圈，比如说比方说在上海普通的同学，就5公里就是世纪公园一圈嘛，你就跑个8圈我就到终点了，然后每个5公里然后给自己 check 一下，然后完成每一个5公里，到最后也是一步步能完成到42公里结束，就也是一下子不要把任务看得太庞大，拆解这个任务，
对，你不能一上来就想，天呐，我今天要跑42多公里，然后每一公里要多少公，多，配速是多少？
多少配
对，
速？
这个你一想到这个就已经形成一种压力了，压力就是在消耗你自己。我记得好像有一本书是马拉松训练指南还是什么，他说他在跑步的时候，到嘴会喜欢戴个手套，有时候会把手套摘了，每5公里会换一个手拿。其实一个马拉松，也就是我换个8公里，换个8次手套的事儿，就是一个手一会儿攥这个手套，一会儿换到右手，一会儿换到左手这样子。其实这种拆解一下，确实会让人感觉压力没有那么大。
前面我们正好说到了那个意志力啊，然后他这里书里说，他是把意志力分成了三种力，说第一个力叫做，他说是叫我不去做，就自制力，就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他说，比方说早上起来按掉闹钟睡回笼觉，或者说日常吃一些不该吃的东西，对吧？自制力。第二个例子就是我要去做，就是行动力，就是比方说硬着头皮完成一项枯燥还有艰苦的工作，比方说就跑一个很厉害的课表，很难的课表。然后他说第三个就是我真正想做的，它叫做梦想力。他说这是人类独有的一个能力。然后为了这个梦想力呢，可以忍受当下的不适或者是痛苦。然后为了这个力量去，而且他就说到很多强行自律的人，就很多人其实没那么自律，强行自律的人最后还是会痛苦的选择佛系和躺平，就什么都要，很难就是万事都有。可能比方说，可能又要跑得快，又要跑得不痛苦，对吧？又要练得少，又要成绩好等等。就我们就是说，除了自律之外，还真的是要放松。
其实这个放松，他其实也说到，他说到那个，基普乔格在破纪录的时候，他说他在冲向终点的时候，面带笑容，这种笑容其实不是一种强撑，他说，就是他达到了身心的合一，就是他的那种状态，就是说，他就是一直很强调说，你不管是课表还是说比赛，你不要把自己跑到呲牙咧嘴、痛苦，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只有痛苦，然后我能忍受痛苦，忍得很久，跑到最后是呲牙咧嘴、力竭了才算我尽力了。他说，其实我们应该追求的一种尽力是，到最后是我还能跑，我还想跑，这种感觉。
他就认为我们大部分的精力应该放在适应轻松上，痛苦呢不用去太多的适应。他认为就是我们的意志力啊是一种消耗品，如果你在平时在课表中把你的意志力消耗的太多，你在比赛中你就可能没有太多的意志力能让你支撑到终点。也就是说，他这本书也好，还有其他的蛮多书也好，也是说在训练的时候啊，你不要练到跑到尽兴为止，要。如果你跑到尽兴了，那个结果可能是你跑了太多了。一方面你消耗太多，恢复不过来；一方面就是说你的身体给身的压力也太大，没有必要跑这么多，就跑得这么辛苦吧，也不如没有跑这么多。
对啊。
如果你能把你的训练的怎么说呢，练到最后的体感是说是适当的满足，而不是那种跑爽的感觉，就不能跑爽，就适度的痛苦到就可以了，不用跑太多。哎，这个我也很难用语言来总结。你有什么？你能总结一下吗？
我的感觉就是说，就是你跑到80%就可以了，就你不需要跑到说是你完成之后就会觉得说啊，我尽全力了这样子。他说他的意思好像就是你尽全力其实就是过了，因为你的身体它会掩盖掉一些当下的疲劳，然后应激水平变高这些。但其实你跑到80%，你感觉还不错的时候，其实就是你已经尽力的感觉。
其实我们经常会在某些自媒体中，对吧？跑到什么一滴都不剩了，甚至跑完之后跪在操场边或躺在操场边，没有办法动一点点那种感觉。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跑得太过了。你能跑到你的那个速度，还有你的感觉是在你的身体的控制范围之内，你能拿捏得住那个速度，用你自己的能力去控制这个速度去把它跑完，那是最好的。而且特别是像跑一些强度课，我也是不太建议跟着别人跑。跟着别人跑，虽然说你能达到课表给你的那个配速啊，你看啊，你今天比方说你要跑个4分配的间歇，你跟着别人跑，可能跑得正正好4分，可能会比方说3:57、3:55跑得更快一点点，大家觉得都很满意。其实如果你那个速度是跟着别人跑下来，不是自己控制的跑完，其实我觉得这堂课应该是要打折扣的。 啊，我其实不是很建议大家跟着一起排队去跑那种大课的。你能用控制自己能控制自己的身体跑完，那你在比赛中也能控制自己的身体，用自己要的配速去跑完。你好像应该还有从来没跟人跑过吧？
对，我是一个孤独的跑者，我几乎所有的课都是一个人跑，长距离啊什么的这种的间歇什么好像都是自己跑。但是我之前跑的时候也会就是在后面会顶一下什么的，但是现在就不会，就后来我就觉得是如果后面状态不好要及时学会放弃。不要硬顶，不要说是就如果你已经跑姿变形了，然后你的心里也非常非常抗拒当下的跑步了，今天的课表的时候其实是可以不跑的。我以前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以前觉得只有把课表完全执行了才算是做好了或者做对了这件事情，后来觉得好像就算没有执行下去，但是你下面 20% 你可以用休息，你可以用睡眠，用饮食，用你的心态把这个东西再补回来，不见得说是一定要在当下把那个课表，课表是它的前提就是你的一切都很正常，就是你的状态下，就是假想很完美的状态下你可以跑下来的嘛，但是人不是这样啊，女生就更不是这样了嘛。
但我问你个问题啊，你是怎么区分你在那个点是真的不能跑，还是说不想跑，还是说想偷懒不跑了呢？
我很少有想偷懒不跑的时候，原因是就是因为你给我的课表其实挺少的，就是已经很少了，我没有权利再偷懒了。你如果说你一周让我跑6次，我可能隔一两个月有几次偷懒不想跑，我觉得我没有说是偷懒不想跑，而且我大部分时间可能我也把睡眠呀、饮食都执行的比较好，所以我能区别出来是我状态不好，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当下的状态不太好，我就会主动放弃。
有一次我记得是那个低血糖，
对，那个是我第一次在跑步中感受到，还不是比赛感受到那种撞墙的感觉，我真觉得还好，我是一个非常爱惜自己的人，就及时止损停下来了。我是那种觉得有什么那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其实后来没有那么严重，比如当下我觉得我跑不下来的时候，我真的会放弃，我觉得放弃也不可耻，就我就觉得哎呀，我能完成个80也行，90也行。最早的时候还没有执行这些课表的时候，你自己在网上也会找课表什么的，你就会想要100%的去执行这个东西，或者说你在比赛之前你觉得我的天，哪个课表没跑我是不是就完蛋了，就是离我的目标就很远，或者说我跑不完这个比赛，或者说会出现什么问题，就是被那种恐惧给控制了，你对未知东西的恐惧，后来会发现其实没有必要。他也有强调说不要补课这件事情嘛，
错过就错过了，不要补课。
对，他说把你的课表当一个美味佳肴，就是你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带一个很好的心态，然后很轻松，你今天花了时间来跑这个课，就跟他好好的相处一番。但如果你今天实在是有事情，生活呀什么身体方面不行，那错过就错过，千万不要补课，因为你下次还有课表，你只有休息好了然后才能跑下一次的课。
如果你计划跑一个大课表的时候，你不应该想的是我跑好之后怎么恢复，而是应该想着我应该怎么养足自己的精神，然后去把这个课表跑下来，就次序要反一反，就不说你现在工作很疲劳身体很累，然后先把课表啃完，然后再想到后面啊，我用些什么超吃些什么补剂啊，用些什么方式按摩啊把自己恢复过来，这个不要把恢复后置，把恢复前置，养好身体去跑，那你恢复其实也会更快啊。这个次序要大家反一反，反过来。
对，其实像你刚才问我那个问题，怎么区别是想偷懒还是什么？就像他说的，你先打个分儿，你感受一下你今天想跑是几分，然后之后你出门，你先跑个先热身，对，要充分热身，因为让你的心率啊稍微上来一些，然后关节润滑一些，然后你跑个3公里感受一下，我觉得稍微有点经验，你就能感受出来你是想偷懒，还是说你今天疲劳指数比较高。
就是保护想跑的心，就像你前面说的，有些同学把自己哄出去或把自己训斥出去跑步，有可能真的是因为对那个目标比赛的恐惧而造成的。
对，
他觉得就好，我今天这堂课不跑，然后我可能跑不下来， 或者是说我比赛拿不到我自己想要的那个成绩啊，会有这种恐惧在。但其实这个时候其实更合理的方式就是评估自己当前的状态啊，我昨天是不是睡得好啊，睡眠分数怎么样啊，然后我今天的疲劳度怎么样啊，然后给自己打一个身体强度分，然后根据自己身体状态再去做调整。偶尔缺课其实问题都不大，没有人，很少很少人，我经历这么多年，2018年跟徐国峰的搞完，今年已经第八年了，八年了，我靠。真的100%完成课表的人凤毛麟角，可能每年有那么一两个，就也就是说这么多年下来我可能碰到这种人可能不超过10个啊，不太可能会有每节课都跑下来的情况。如果身体真的不好，好好休息跳过，然后把目光放长远跑下一节课啊。但如果当然如果你比方说你错过太多当然也不行，比方说我你说我2周3周不跑，然后我还想 PB 什么，这个我觉得可能要调整状态吧。
对，其实很多人这种恐惧我觉得跟网络也有关系吧。很多人就现在经常会说你要顶怎么怎么样，然后让身体知道谁是真正的主人这种的。
谁是真的真主人，
其实我觉得这个话其实挺傲慢的，不能用意志力对抗你自己的自然的那种生理周期啊，或者说你的体感的疲劳什么的。
而且特别像女生还要被社会规训一定要白又瘦，对吧，还要吃的少，体重不能三位数，这种强加在身体上的东西在。而且跑步这种耐力运动本来就是要围绕碳水然后去进行饮食的，要是碳水又不吃。
我因为之前在做力量训练比较多，没有跑步嘛，然后力量训练它的一个饮食的就是你可以得到的信息大部分都是高蛋白对吧，然后低碳水高蛋白这种的，因为为了避免练的脂包肌之类，对，你长期其实大家都会按照所谓的人家其实是搞健美的这样去吃，但也是周期性的，但是你能学到的知识就是好像要蛋白要高碳水要低。然后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也是带着这样的饮食去跑步的，我的体重从57公斤跑到了51公斤，
57到5112斤。
对，其实我本身57对我来说其实也是小基数，不算大基数，是小基数。跑51完全低于我的身体的安全下限了，所以我当时那个夏天就出现了我的生理期有60天左右没有来。然后我就很慌，我就去医院检查了，之后就还好去检查了，就查出了缺铁性贫血，然后还有甲状腺临床性甲减，就及时发现了这样子。有一项 T3 值比较低这种，其实据我所知很多女生都出现过这种情况。
那你这个是就很经典的女性三连针啊。
对，然后当时我跟你说，因为很多女生跑步她就是想减肥，是真的。后面可能你会有成绩，很多人开始跑步的时候就是想减肥，至少说我要控制身材呀、管理身材这样子的。当时哇，我就我的体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低，你还会有点兴奋你知道吧，就是会觉得哇，我把自己跑得这么瘦了，
成就感。
对，然后呢我曾经出现过一个事情，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在我家楼下跑了一个半马，然后就是绕着圈跑了一个半马，之后跑到晚上9点10点之后回来之后，因为夏天会很热，很热之后你跑完步其实不想吃东西，你心率也比较高，你的皮质醇其实很高，你不想吃东西。然后哇，我就觉得那刚好我不吃，我今天还消耗这么大，我明天起来一定更瘦了。然后当天晚上你不吃其实你会睡不着啊，因为你的皮质醇很高，那样断断续续，我甚至当天晚上都有点感冒发烧的那种感觉。就是带着这种执念，就是为了第二天可以看到一个体重秤上一个数字，因为你脱水了嘛，你就希望我是不是会更瘦了这种。所以我也有过这种，我这个事情我从来没有讲过，因为我觉得当时我觉得挺羞耻的，就是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但现在讲出来就说啊，我终于也从那种执念里走出来了，就是非常非常的不健康，去追求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体重。就是那是我想要的体重，但那不是我身体想要的体重，我身体在那个状况下是不安全的，甚至是不健康的。
你这个经历也是蛮惊险的，这个。
对，就是我觉得其实很多女生会对体重这个事情有执念，所以说就然后你还要备赛，如果你还要吃的比较少维持一个体重的话，其实真的挺难的。
不还好，现在也过来了。不过那个时候就是到了51了是吧，建议说一下现在的体重吗？
我现在到58了，就是越
但是肌肉肯定比那时候更好。
不先不说肌肉，我的感觉我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我现在睡眠特别好，然后整个人的状态特别好。 就每天倒头就睡。那个时候我晚上我是有睡眠障碍的，就我甚至会恐惧睡眠这件事情。你碳水吃的少，你就是会睡不着，然后你晚上躺在床上你睡不着，你就开始害怕我怎么又睡不着怎么样，而且睡了之后老醒，半夜老是醒。其实说白了非常简单，不是什么压力大，就是没吃够，碳水没有吃够，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
碳水的确是一点都不能少，
对，
都是个过程吧。我们也是慢慢的成长，你也是从这种不太很健康的心理，其实也不是不健康，这个其实也是很主流的一种思维了。
是的，是的，
大家都是，对，大家都是这么想的，也是也为了这个目标，而且在做一些各自不同的努力吧，只能说，只是努力的方向可能不是很健康，但不健康的努力怎么说呢？因为我们也能姑且把它归在努力里面。
我那会儿感觉我那会儿的跑步就是为了想要瘦，想要瘦下来，想要更瘦什么什么的。
你就在这种状态下呢跑的141的是吧？
对。
这后来一点点是通过什么样的契机改过来的呢？
改过来就是胆小鬼嘛，就觉得身体健康是更重要的，别的一切都没有身体健康重要，所以就是说放下了对体重数字的执念，就是一点一点把自己吃回来，会发现哦，每天吃饱睡好这么幸福，然后又劲了再去跑跑步，就觉得还挺满足的。像之前那种状态下，我觉得女生应该会懂吧，就是你总是想上秤，然后想要去称体重，然后希望它下降，就是总是被这个东西控制，然后你就很少花时间可以去真正的感受生活。
不要被那个数字所裹挟。我这两天我刚看到一篇文章说 BMI 这东西可能会不太适合对于亚洲人。就是很多比方说我们一些饮食的一些建议，或者是一些跑步中的补给的一些建议，可能不见得会适合亚洲人。啊，这个现在也是在一点点的在进步在改了。
跑步中的补给吗？
说亚洲人可能还是以碳水为主比较多嘛，然后碳水的利用率会比欧美人会高，高碳水补给法可以说你90到120的这种，可能对亚洲人来说可能50-60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哦，就是可以补更多吗？还是
就不需要补这么多，就能达到差不多的作用。这还是因人而异吧。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一些运动科学方面的一些论文啊文章啊都是欧美人写的，所以说我们直接拿来看可能有一些数字可能对不上。有个比较经典的就是丹尼尔斯说的那个步频，说180的步频是最合理的步频，
对
吧？
对对
对，对。然后大家都说180怎么怎么着，但是说他这个180的步频是，我以前也说过，它是一种冠军模型，他只是说在奥运会的时候把所有的比赛都看了一遍，然后算出了一个平均的步频值，觉得大家都是180，觉得180是最好的一个步频，但其实那个大多数比赛人还是欧美人。而且是短距离场地会比较多，然后你真的要放在马拉松或者其他上不见得是一个很好的数字。其实像这几年像何洁啊吴向东会长啊，他们会把自己的数据也是分享在很多自媒体平台，大家一看就知道他们步频都190朝上了，怎么可能是180呢？
对，
所以这个180步频这事情其实也是不攻自破了。就是我们还是要怎么说呢，要找到自己一个 SOP， 你自己怎么吃怎么睡怎么补给，跑步时候碰到一些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每个人应该有一套自己的方案在，对吧？但我们可以先学大家的，先学着大家的一个方案，然后再更慢慢调整成真正属于自己的一套方案在啊，那个还是我觉得比较有帮助的。
是的，
潜意识和显意识，大象是潜意识，骑象的人是显意识。
对
啊，骑象人觉得为了身体健康，每天早上必须晨跑。但到了第二天呢又非常非常冷，但大象就是你的潜意识呢觉得被窝太舒服，然后觉得到了那个寒冷的有一些抗拒嘛。他说如果这个时候呢骑象人粗暴的你把你的大象从被窝里拖出去，名为意志力的皮鞭恐吓你的大象出门啊，也许一次两次还是比较有效，但是时间长了是会有副作用产生。他说的原因是因为大象的力量比骑象人要强大。长期的压迫和痛苦会让你的潜意识啊觉得委屈，感觉到愤怒，然后也是会觉得憋屈吧。所以说有时候一定程度之后呢，大象就会你的潜意识会彻底的爆发和罢工，就表现出来我们前常说的就是那个厌跑或者彻底的放弃弃跑，就有时候我们的那个拧巴 或者是很矛盾的那种心理，很多时候就可能是这种潜意识和显意识的对抗的结果。
他好像意思就是你的显意识其实只占 10%， 但是人的大部分行为其实是由这个大象决定的，就是你感觉你能控制很多东西，但其实不是由你控制的，是由这些微观的然后组成的潜意识控制的。
就是那个身不由己啊。
嗯，对，
己是你的显意识，但是身才是老大。
对，然后他的意思好像说，你不能让你的大象，就你的身体感到害怕。对我来说，当时特别有用的就是，你要观察你这个大象的恐惧，它恐惧什么？它是恐惧这个距离长，还是说恐惧这个配速高，还是什么？然后你就让你的潜意识把这种课表的痛苦，解绑，就是让你的大象觉得安全，然后你要告诉他我们是安全的，我们是可以做到的，你要安抚你的大象，然后再把你的潜意识不把这种课表当成很累很惩罚的，然后你身体的潜能才能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释放，就是你可以非常行云流水的去完成。
而且那时候我记得你很多反馈就写的是比方说像今天跑的按体感跑，然后跑得很轻松，然后最后看起来跑的数字和课表要求的也是大差不差，差不多。
对对对对，就是我之前强行看表，每公里都看表，哇，一会儿快了，一会儿慢了，快了，我是不是应该再慢一点？慢了，我是不是应该再快一点？哎，还有多少？我能不能跑到区间里？这种情况下，我整个课跑得很累。虽然我最终都是能完成，但那个体感完全是不一样的。但我发现，我不看课表的时候，然后我就凭着我的感觉去跑的时候，我也能跑到这个区间。就是原来，哦，你的身体它，你相信你的身体，它就会配合你完成。
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过程，只是说你跑的可能比较多，对这个配速啊，或者是对这种体感有一定控制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不看课表，不看手表，然后也知道啊，我现在大概这个配速跑啊，这个体感跑可以大概是什么样的配速，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率，其实已经能做到心里有数了。只是说，如果你刚刚初跑者第一个上来，你这样说啊，比方说你让你跑个130的心率，觉得特别特别低的那种，大家就是看着手表，然后在这跑。哇，有个同学，那每次按心率跑得特别漂亮。如果当你把他的心率曲线和他的配速曲线放在一起的话，就会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他的心率完全就是平的，从一开始的这个心率到最后心率是完全一样。但这配速呢是逐渐降低，是个渐减速。
哦，他是为了
那个心率是平的，可能开始是个五分配，但到最后结果可能是个七分配，就是个很完美的一个坡，就渐减速下来那个配速。
人家也是完美执行吗？
这个真的就是完美执行，但是我觉得这个执行效果并不会太好，因为你的体感不是从头到尾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你的配速都差了这么多了，而且你的跑步的技术动作肯定也是变了，你只是卡那个心率卡的特别完美，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很刻板的执行课表的一种方式，但这个我觉得还是不是很建议大家去这么做。一般来说，拿到一个课表，你会怎么看？
今天是个轻松跑，我就不看课表了，我就知道我大概跑个多长时间，比如40分钟50分钟，我就是完全轻松跑，就是也没有配速羞耻了。比如说跑个什么6分3
七分配是吧
6分56，其实你看我日常很多跑步都是6分30啊什么的这种的，我就是完全凭体感，然后不看这些东西，心率就肯定是你要凭体感，你的心率也不会太高嘛，这样。然后我好像没有跑过间歇吧，我的课表里。然后再剩下来就是你给我的那个什么有氧配速加二的那个课表，我看见就头皮发麻的那种。
对，我是建议大家如果拿到一个课表就不要看啊，我什么样的心率跑多长时间，或什么的配速跑多长距离，这个先不要看，先看这课表的标题。课表标题如果是写的有氧跑，那大多数情况下那你就有把你的心率和体感就前面那个一涵说的样的跑在轻松的状态。如果写的是轻松跑，那你可以更过分一点，你可以想怎么慢怎么慢，只要你把时间凑足就可以了。如果是有氧跑，你可能要看看心率；如果是轻松跑，你可以更过分一点，跑得再轻松一点也是不要紧的。如果是像比方说像间歇跑啊，或法特莱特跑，或是像周末那种什么有氧耐力跑等等的，那你基本上知道啊，你今天跑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如果是法特莱特跑，那你要知道你这个课表从开始到结束中间是没有停的， 因为间歇跑，就间歇跑中间会歇，间的会歇，法泰莱特跑中间是不会让你歇的。所以说法泰莱特跑的话，它的重点是慢走不能慢啊，快走不一定要太快，但慢走是不能慢的。如果间歇跑的话，那你要知道啊，我今天跑大概有多少组，那中间是休息的方式是走路还是原地休息，休息时长有多少。但是间歇跑的组数其实还是有点小讲究的，因为怎么说呢，一般教练出的课表或者是现成的一些课表，它间歇跑的组数是一个大概，是大概的区间，比方说今天是一个十组的400米或800米的，是个十组。但是呢，你今天特别弱，状态也不是很好，你就跑个五到六组 ,OK 了，你也身体得到了适当的刺激了。因为除了课表给你的刺激之外，你肯定是在有工作，有生活，有其他方法让你累着了。你的身体累是有个上限的，你不能超过那个上限。你可能跑到八组的话，那你这个累可能超过那个上限了，那没必要顶。那跑到五到六组，那你也累着了，对吧？那你身体刺激也是到位。当然，如果你的能力特别特别强，前一天晚上会睡得也特别好，给到你一个十组的800米，你可能觉得不够，这种情况也是会有的。那你可以加两组，加到12，跑完之后也是前面我们说的，不要跑到那种瘫倒在地那种感觉，你12组跑完也是游刃有余，一定要游刃有余的跑完12组，那也是 OK 的。就说间歇跑的组数可以由自己的状态增或减，我觉得对间歇跑的控制大家可以自己可以试试看吧，然后看标题，看训练内容，然后你最后再看你的那个配速还有你那个心率是多少，因为那个的话也是一个参考值。你如果是轻松跑，那你就彻底轻松，有氧跑那就跑到有氧区间内，如果是间歇跑，它可能是训练目的是刺激你的阈值，那你要跑到阈值区间内，那阈值体感和你的间歇体感又是截然不同的。虽然说看上去的课表的格式很像，但是它的体感和它的训练目的是截然不同的，这个时候要一些详细的阅读那个课表要求。
我读了那个，读完之后让我特别特别难过，因为我那个课表写的是请游刃有余的完成啊，哇，我呲牙咧嘴都没有完成，我就觉得这怎么会是我的课表，就你每天都在跑6分半，突然间这个有氧配速跑让你跑4分45，跑20多公里，然后游刃有余的完成，在最后2公里再提到4分30，我当时真的
基本上好像跑过5、6回，你好像只有一次不要两次没有很好，其他的话我觉得完成的都是几乎是100%的。
嗯，对，就是
当然本来也没指望你每节课都跑下来，
没有每节课都跑下来，在北马之前只有过2次这种课表，但2次也都好像没有跑下来。在名古屋之前你是反复摩擦我用这个课表，
只有一次是低血糖，还有好像还有一次吧，大多数还是跑得蛮好的，只是过程可能有些痛苦吧，还好后面有这本书先撑着。
对，前面是真痛苦，就跑之前这过程都很痛苦，后面看了这个书之后就觉得我既然能完成，还可以一种轻松的心态完成，就觉得赚了，就它不会让我焦虑了，就是不会干扰到我的生活了，不是说我今天要跑个大课，我所有事情都要围绕这个来，我干什么都集中不了精神，老想着这个事儿，就不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了。
不过我觉得这也是你的一个优点，你是很能照顾好自己的人，就是吃也好睡也好练也好，反正对自己的优先级这2年算下来的话，就可能把照顾自己这个优先级排得非常非常高。怎么说呢，能把自己照顾好的事情都做得蛮好的。
对，然后因为大家都带表嘛，你的表你都其实每天你的静息心率啊，你的 HRV 这些都会有嘛，这些东西我也都会去监测，再加上女性有生理周期，我也会结合我的生理周期去，一方面是课表这边的教练执行的，然后一方面你自己也是自己的教练，就是你要感受你的身体的一些变化。你像我在生理期前就是跑不动，这种情况下遇到这种课表我就会放点，没关系。
嗯，没关系。
嗯，
该放就放。对，基本上我课表是生理期的话应该是会卡在那个休息那个点上。
对。
开始可能还卡得住，到后面可能会卡不住的，会错过一些。
对。但是你就自己要学会调整吧。就有时候刚开始也会完美主义，觉得一定要按照那个来，以前还会加练，后面就是完全不，但加练最后的结局都是被疲劳反噬，过一段时间会极度的疲劳，所以我现在会追求就是70%-80%去完成一件事情就已经挺好的，
70%-80%完成，然后再拿到个80-90%的效果，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对，然后你这个剩下的20%的力可以放在别的上面。
对啊，不能光跑步的呀。
对，其实我 我觉得我可能这一年跑的少，也还进步，跟可能就是又开始练瑜伽、阿汤啊这些是都是有关系的。
阿汤会练的很多吗？
嗯，我每周都去练。我跟你讲，我以前跑步的时候，我的摆臂特别的丑，就是我的摆臂就是那种画圈，就是炒菜颠勺，你知道吧？
是不是因为那个斜方肌比较紧啊？
还不是斜方肌，后来是我的肩胛骨的灵活性很差，就是相当于你摆臂的时候，你的胳膊你是送不到后面，然后你的肩膀有点内扣，然后你只能在你的摆臂只能在前面活动，然后你胳膊送不到后面去，不能很自然的把胳膊送到后面，因为你的肩胛灵活性不够。其实大家有时候会说，你要学着把肩膀放松下来，然后你的肩膀远离耳朵，这样去，这样的指令是对的。但是如果你很多地方很紧，或者你这些东西都有问题的话，其实你很难达到，你只有刻意的情况才能达到。但是那个是维持不了很久的。后来我开始练瑜伽，就会发现就是跟我的这些有关系，我的胸腔、我的呼吸什么的。后来我调整了很多这些之后，你的跑姿自然而然就好看了。我就没有刻意的去改跑姿，但是做了这些功，其实也不费什么力，但是你的跑姿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包括以前刚开始跑步的时候，大家跟我说你要想象你落地很轻，想象是地上有鸡蛋，你不能把它踩碎那种，然后还有什么送髋，就大家常说的送髋哈。但是现代人你久坐的情况下，你的髋关节基本上都是又紧张又无力的。
对，又紧又没力。
对，你的髋是没有力的，你怎么去送？送髋是一个结果，它不是说是你想送就能送的。但是你在阿汤里其实它有非常大量的下肢的稳定性训练，就是用你的髋，它没有负重，但是我自重我也快60公斤了，然后髋关节又是很小的肌群，去训练这些，哇，我每次练完阿汤再去跑个步的时候，就感觉我身全部都被打开了，我的摆臂也很轻松，然后我的髋也非常的灵活，它可以往后，就是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在跑步上付出的比较少，但是我也在做别的运动，都是相通的，它最终会反馈在我的跑步上，它让我精进了。可能我一个月只跑100多公里，但是我这100公里可能跑的又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有效率一些。
其实瑜伽也是跟跑步很像，就是说你跑步，我们就是说是每个人的配速不一样，跑在自己的区间内那是最好的。其实瑜伽也是一样，瑜伽就是做自己的瑜伽，你能做的多深，做的多的那个，你的幅度能做的多大，能做多少做多少，能进步一点点，那就是自己的进步，不要去横向比。有的人天生可能就能劈叉，我们可能一上来可能出只有个60度的一个脚，可能就下不去。
对，
但慢慢做嘛，有可能也能劈下去，对吧？但你劈不下去又怎么样呢？对吧？做到自己的极限就靠了呀。
劈不下去是你的身体在保护你。
对，在保护我们，不要硬撑。
对，就是你像柔韧性好的人，其实反而是容易受伤，因为他的身体很容易就达到那个程度。然后他的韧带就会比较容易那啥，但是硬的人，我就知道我就下不去这，我也不会硬扯，所以就反而不容易受伤。
因为有的人柔韧性好，他不是真的柔韧性好，而是他的韧带很
松，对，
就是对他肌肉其实还是很紧，但只是韧带很松，然后有些很多动作很轻易的能做下去，感觉自己好像很打引号的松，轻松，他其实并不轻松，因为他的肌肉是紧的，
对，
这种情况下特别容易受伤。
对，是的。其实我在想，有一些人，比如说他一上来就跑得很好，他的跑得也很好看，也很好快，就是会不会就是他的身体条件本身就会比较好，他的力线也很
会
力线也很正，他人家的髋啊什么的各方面都很好，力的传导也特别好，这样子。
会啊，会啊，有证人，有天分的。比方说那个张德顺，他就属于天分很好的人。比方说从小在山里面跑步啊，或者游玩，他们可能不是跑步，他就是玩，每天跑上跑下，有山有水的，然后身体的各方面的技能也是被训练很好，然后一旦到一定合适的环境下，那你就可以把那天分发挥出来。
所以说我哪怕是普通人和普通人之间，也其实也不要进行比较，
没有办法横向比较的，每个人的天分点是不一样的。
对，有的人可能吃下这个量，他的恢复能力就是比你强，他的身体底子可能就是比你好，吃下这个量没有那么容易受伤，但是可能放在你身上就不行，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自责，说为什么别人可以，然后你去让自己我也要这样，我也要吃到这个量，然后还不受伤。
对啊，那个许国峰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分类，像比方说他阿 Q 他们也是这么做，就是那个小猴子、中猴子、大猴子，你听到过吗？就是小猴子他的量只能吃这么多， 再多它就不行了。最大的大猴子它可以吃更多的量。可以训得非常狠，然后也不受伤，就每个级别的量是不一样的。但其实它这个分法只是让你的训练的配比的量不一样，但结果可能小猴子的成绩不见得会比大猴子要差。
嗯，
它会有这种很奇怪的那种倒挂。
嗯，
我们如果是参加一种其他的，比方说在线上的一些训练营，或者是一些统一课表的训练营，并不是说你拿到一个低组别的课表，你会一定跑得比高组别的差，不见得的。这个，
嗯，是的，是的，
对吧？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跑的不是很多，但跑的也不差。
对呀，我确实跑的不是很多，在跑者里面吧，就规律训练的人里面算。我觉得做别的运动和增加的这可能两天的跑量，它是可以对等的。就都可以起到最终一样的，在我来说是能起到一样的效果的话，那我为什么不去做一些别的运动呢？不管是心灵上的调节，或者说是没有必要全情 all in 在跑步这件事情上。
前段时间我还看到过一种说法，叫做非专项阈值训练。
嗯，
听上去很玄乎的一个名字是吧？它其实说的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你通过其他的运动，然后使自己的心率达到阈值心率，也是同样和跑阈值课表的效果是相当的。
哦，
很绕口吧这句话。
嗯，
就说你其他运动让你心率高了，其实对你的有氧耐力的刺激其实也是有的，甚至是阈值的刺激，可以增加你的那个乳酸阈值的清除和它再利用的速度效率。
那
和跑阈值是相当的。
那就是比如说练什么 HIIT 也是一样的吗？
对，其实是的。哎，这个其实又回到那个 HIIT 的问题了。HIIT 经常会有人说，我那个练七分钟和跑一小时是一样的，对吧？这句话其实是有点广告效应。
对，
如果是纯粹是从能量消耗上，或者是从健身那一趴，可能是会比较接近。但如果是说在跑步的话，如果你是练七分钟的 HIIT， 跟你在跑步训练一小时其实是有差的。但你不要练七分钟嘛，比方说你这个 HIIT， 你能练到二十分钟，能练到三十分钟。那个其实和你跑步一小时，我觉得是差不多了，因为那个刺激也是蛮大的。比方说我们对那个疫情期间在家没法出门，做的最经典的就是那个什么塔巴塔，对吧？塔巴塔是叫四分钟一组，我记得是四分钟七分钟左右，四分钟一组吧，还是几个动作。但是如果你每天只做一组塔巴塔，那肯定是不够的。但是如果你一天做七组呢，有氧慢跑60分钟，我觉得强度是差不多的。比方说现在后面梅雨季节快来了，你没有办法出门跑步，那你就在家做七组塔巴塔，4:28，这个量其实也是不低的。你其实一直在说跑的不多，但你其他运动累加进去，你的每周的负荷其实我觉得也不会很低。
因为还是会有一些别的专项训练啊什么的，其实刚开始练瑜伽也是带着目的性的，就是我想把我的身体打开，让我跑的时候更加的流动一些这样子。
但瑜伽也有瑜伽的美，对吧？也是能一个很好的爱好。
对，
瑜伽我也是蛮推荐大家一直练下去的。比方说现在那个年轻的时候可以练练阿汤啊什么的，但阿汤有点过于严格，不要去练那种太传统的阿汤。你每天早上练早课，
对对对，
可能你每天等着老师给你发提示，不发这个提示你还不能做下一个提示，这就比较传统的那种阿汤。
哦，那我没有练这种。
如果日常的话可以练练流瑜伽，
流
或者是阴阳瑜伽。
对，阴瑜伽。
对，阴阳
阴阳
阴阳瑜伽和阴瑜不得和阴瑜伽不一样，阴瑜伽可以在 LSD 或大课之后第二天去练，那个是纯粹拉伸的，躺东躺西的，大多数在垫子上躺来躺去的，这个还是蛮推荐当放松拉伸用。阴阳的话，那个是有一半是力量，一半是拉伸，这个还是有区别的。但是我上过一些老师课，对阴阳的解释也都不太一样。
对对对，我觉得瑜伽加其他运动啊，你瑜伽练得好，加其他运动。就真的就是王炸。如果瑜伽练得好，然后你还去练力量，或瑜伽练得好，你还去跑步，真的就会非常非常的厉害。因为瑜伽主导的是你用你的身体可以完成很多，它让你的功能复位啊。因为现代人大部分你的身体功能其实是欠缺的，就是欠缺了它本身该有的功能的。但是瑜伽能让你稍微恢复到那种状态，或者普拉提恢复到那种状态，然后你再去跑步的时候，真的就是能达到更好的状态。我觉得我是一个不专一的跑者，就是我在跑步备赛马拉松期间，我还去考了普拉提的证， 然后我还去外地上过专门去上过力量训练的这种就是健美训练的这些东西。
这个你还是求知欲还是蛮旺盛的，你可以去上一个那个佳明的教练培训啊。
在上海吗？
去年是上海、重庆、深圳、北京。
每年是
今年不知道哪里会开，他们不一样吧，七月份到十月份不等，他有他反正是每个月会跑一两个城市，但是看他最后的通知了。
可以，这个我要去，我喜欢这种东西。学了之后它可以让你更深一步的，你不说教别人，你更深一步的可以探索自己的身体，就还蛮有趣的。
而且做瑜伽也是对身体的感知也是会有提高啊，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极限在哪里，什么样的感觉是不行了，真的一点都做不动了。
对，我去练瑜伽之后我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收紧核心，就包括我去上拉拉的课，就是之前跑步女性特别容易骨盆前倾，就是你跑着跑着屁股会有点撅，就是然后跑久了会腰疼，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就我刚开始跑的长距离完了之后我会觉得腰有点酸这样子，其实就是你的骨盆有点前倾。
对，刻意前倾。
对，你要收紧核心的话感觉好像就是吸肚子这样子，但是这是一种非常刻意的行为，就是收紧，然后你只能维持一会儿，你一会儿注意力不在的时候你就又松散又变成这种状态了。后来我才知道收紧深层核心是什么感觉，然后它可以让你的髋非常的稳定，你的下半身很稳定这样子。
很多运动也是相通的，就是说瑜伽对身体的感知会更多一些，也能利用在跑步啊、健身啊其他方面也都是非常好的。
对，我觉得跑步也可以探索自己的身体，就是如果你真的喜欢跑步，我是因为挺喜欢跑步，想让自己能更长时间的跑下去，其实我才会去学这些东西，因为我想让我可以健康的，尽量比较健康，可以一直跑，然后跑到年龄比较大的时候这样子。哪天我真的突然觉得生活有一些改变，我的状态想发生一些变化怎么样的时候，我会主动说的，但是是愿意在这个上面花心思的一个人吧。
琢磨。对
对对，
你还琢磨蛮多的
啊。我琢磨，我还不是说那种像很多人他会对这些跑步的东西特别懂，说实话我觉得我对有时候大家说的特别专业的东西我不是很懂，我有时候觉得我不知道我是投机取巧还是什么呀，我就会在别的方向上就是去想一些办法。
也不一定投机取巧吧，只能说在你擅长的赛道中找到一个解法，这个解法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
对，你说的这个解法很对，我的解法可能不是说加跑量加强度什么的，我希望从别的方面。至于这本书他给我的解法就说话，原来可以什么都没有付出就是
这个倒
就什么
也不是真的没有付出，这个
就是你做了你该做的，你本身也做了这些事情，你本身也做了这些事情，但你之前是痛苦的做完的，你现在可以还挺享受这件事情的话，就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是收获蛮大的。
而且这本书写的很多东西并不教条，不是那种充满爹味的鸡汤那种东西，
是
循循善诱的把一些道理拆分的很细的摊开在我的面前，然后告诉我们这件事应该怎么做啊。
我觉得他写的东西就是会让我恍然大悟，原来因为我很少跟别人去交流跑步这件事情，我也没有什么就是一起跑步的人，原来大家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是一个教练然后他这样告诉你说是跑步的时候这种痛苦啊什么的，然后帮你去分解该怎么面对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这本书特别好，真的特别好，你会在里面找到很多答案。
也是特别想推荐给大家吧，这本书在国内应该是我想想买到淘宝上可以买到实体书，那个小猪好像买到淘宝上
不太好买好像。
对，不是好买，因为这个书相对来说比较冷门，如果有人正好去香港或台湾，可以到当地的书店去看看，应该也会有的。电子版的话应该就在亚马逊或者是在谷歌的那个 Playbook 里面应该也是有的，我忘记什么价钱，19块9美金还是9块9美金啊，反正也差不多这么个价格吧，跟实体书价格差不多啊。我觉得这个书还是很建议大家能收藏一套的。
对，就是如果你感觉你跑步卡住了，你就可以先来看看看一看这本书，说就是心态发生一些变化，也许你别的不用做变化你就会更好一些。这个更好不一定说是跑得更好，就是你的生活全方面会更舒畅一些。
心更平静了，没有这么多拧巴了。
对。 最终还是回归到，哎，跑步是个挺快乐的事情。
相对正确的一个心态吧，能轻松的完成很多事情，哪怕事情很痛苦，但我们还是能很轻松。
对啊，我一直在问自己，就是你最终的跑步目标是什么？就是你要看到你最终的目标，然后再去决定你当下的一些选择。如果你受伤了，就完全休息啊，然后这些就不会困扰到你了。就你要看到你的大目标是什么。
哎，我们来这么一遭还是体验为主，真的也带不走啥了。
对，我的目标就是老了也能跑。也有点肌肉，能逛能吃就可以了。
我觉得你应该肯定是没问题的了。
对，我就希望我老了出去玩的时候，特别能走，不用老是坐车，然后坐飞机的时候放行李可以自己一把放上去那种。当我觉得怎么样的时候，我就会想想我这些目标，我会觉得当下的没有跑的呀，没有什么样的这种，就都没有关系。
做到自己的目标中的一个满意点就好，不要去看别人的评价，然后还是要多轻松。好的呀，要不我们今天谢谢一涵的分享，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然后以后有空还能找你来聊。
好的好的，谢谢杰克叔叔。
好，谢谢一涵，拜拜
拜拜拜拜。